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栏目是由19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一，又到了时事三人谈节目。我们今天很有幸请来了嘉宾，第一个就是刘顿川先生。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来到演播间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第二位我们请的是杨帆先生。
大家好，今天又来到这里，很高兴和大家有机会再聊一聊。
好，因为我们的台长小圆儿现在还在飞机上，所以今天我老纪来主持。今天咱们要谈谈，贸易战吧，还是
贸易战
啊？
好啊，
镇川对这贸易战，我看很有研究。上次咱们做的时候，你好像还没谈痛快。今天还接着谈吧，对，大家听众们也对这个也很非常关心的。
这个始终没有停，自从这个大概有一个月了吧，这个美国开始这个要打这个贸易战的时候呢，这个话题始终是大家都很感兴趣。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怎么样去理解它，尤其是对于我们身处海外的这些华人，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事情。像今天呢，我读到了一篇这个文章啊，这个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中国工人没有跑到美国来找工作，反而是美国的企业为了追求效益最大化，在全球配置资源和生产，就是说美国的经济啊是大大受益的。也就是说他把这些工厂挪到中国来，不是中国人的问题啊，是美国为了追求这个全球配置资源还有生产。那我想这个事情到今天为止呢，我倒是觉得两个国家之间如果产生这么一些贸易上的纠纷呢，非常正常，非常正常。就上两个星期上当我谈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我觉得不正常的反倒是那些媒体把这些国内的这些人们的这个情绪调动起来。就像上个星期我讲的这个，我跟季老师谈的，我说是就好像回到了这个义和团时代，人们都站起来了，哎呀要这个用这个胸膛去挡子弹去，而且这把这个人们的情绪都调动起来。我觉得这是最不明智的。两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官僚系统，都有自己的经济学家，他们蛮可以去处理这些问题。这就好像两个人或者两个家庭一样，产生问题是非常正常的。但如果把它非常做得非常情绪化，我觉得就没有意思。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怎么认识。
对，你上次说这个，有些人，我认为这一部分人呢，是很少的一部分。啊，好像以极左的面貌出现，
对，
哎，汽车上贴抵制日货，抵制美货，其实你坐那汽车就是日本的，是美国的，
对，打个电话也是，
对不对？你打个电话，你那手机也是美国什么的，对吧？中国当然，我们中国也有厂，你中国厂的主要零件不也是从美国进口的吗？
技术含量多少？
对，技术含量，
对。
对，全球化的这个进程吧，就把很多比如说手机啊、汽车这一类的 相对比较复杂的工业品、
嗯、
都成了一个全球化生产的一个产品。
是，
实际上就是说单纯的就是说抵制的话，实际上确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对，
很难做到一个真正的抵制，实际上是伤人也伤己。
嗯，
对，
我觉得这就是好像说是有句这个西方有句老话，就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你讨论这些贸易的问题呢，就不要掺杂起一些个人的情绪方面了。反倒是如果说我们两个人之间要是吵架，或者两个人之间要是进行一场战争的两个国家的话，你意气用事的真正的结果，反倒是这些意气用事的这一方倒容易去出问题，因为这你失去理性。
嗯，
这个两个国家实际上你说好像是打贸易战，实际上就是一种两个国家之间的一种斗志嘛，就是一种斗志嘛。这个美国总统把这个门槛定得很高，又是30亿500亿1000亿的，他就喊嘛，喊完以后，然后中国的最高领导又把这个门又一步步打开，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你来我往。实际上中国在刚刚开始进入世贸的时候，对我们的这个本国的这些东西实际上保护的确实很多，这也是被这个国外所就是很难忍受的啊。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他为自己的国民来着想的话，你这里边谈不上对错问题。就是特朗普他想为美国去争取一些利益，他是美国总统，没有任何根本就上升不到人身攻击的阶段。我觉得这个前一阵子不论是微信也好，自媒体也好，甚至于有一些这个大的媒体，我觉得搞得有点过了，这是我的感觉啊。
国内的媒体呢确实蛮有意思，就是说通常呢就说紧跟着好像揣测着这个
上意，
对，就说国家的一些意图，然后就奋往直前，有的时候宁左勿右，然后就说有这一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呢，实际上对政府来讲，就包括刘鹤副总理，包括李克强总理，包括上一次习主席在博鳌的一些讲话，我觉得还是体现了就说中国政府相对这个问题比较清晰的一个看法和判断，而且呢就是说也一直在务实的道路上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一点呢，包括美国政府，包括就是说不断的也过来看的这个火点的太旺了，过来灭灭火。比如说川普有的时候就在推特上面再发一个表扬的文章啊，或者缓和气氛的一个推特啊，这样的。那我觉得呢，就说刚才刘老师说的非常好，就是说这是一个两国之间就说各方面实际上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在针锋相对。贸易问题呢是这一段的一个热点，然后呢大家在一个讨价还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大家双方应该也都明白，这个你中我有我，我中有你，实际上呢谁也离不了谁，
分不清。
对，所以但是我们还是从我的观点来看，我觉得就说对于中国来讲可能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就说还是在一个发展阶段，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国际秩序、贸易秩序或者是说金融秩序都还是在美国作为主导的这么一个市场环境下，可能韬光养晦这个事情还是要延续下去。对
对，另外你说的那个就是一部分人啊，不理智，在很多事情都表现出来，比如说钓鱼岛，有那么些几个人可以说吧，嚯，马上就想开战，甚至他都想脱了膀子去钓鱼岛转一圈，对不对？这些大事儿都应该听国家的，对吧？听领导看怎么安排，领导会有这个很合理的，因为很多人都专门研究这些事儿嘛，对吧？为了把这国家治理好，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 中国和美国的这关系，上次汪洋方梅他说了一句话，就是夫妻关系。当然有人说他的关系，他的这种说法不太合适啊，但是你得看怎么理解。你要从小的方面理解啊，夫妻关系，那谁是妻子谁是丈夫啊，你要从这样理解呀、啊，就走偏了。我认为他说的，因为汪洋也是很有水平的，他说的夫妻关系实际就是什么，就是合作关系。夫妻不也是和一种合作形式吗？就是意思谁也离不开谁，确确实实我们可以说，现在可以说世界工厂吧，这么多工人啊，你真跟美国闹翻了，那工人也都失业了，对吧？美国跟中国闹翻了，那美国有好多东西也发展不起来，对吧？所以啊，这些事儿啊，大事啊，还要听领导的，还要听国家的，对不对？
这个在中国啊，我就感觉你说听国家的，有的时候也是国家暗地里，就说比如说比较著名的《环球时报》，就每一次他的发言都特别的尖锐，是吧？文章啊，观点特别尖锐，那可能也是一种策略的需要，是吧？就是说有一些，就是说媒体发表一些比较尖锐的文章，然后呢，如果觉得这个气氛又有点紧张了，可能又过来灭灭火。这反正就是说，刚才刘老师说的，这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就是各方面的，通过舆论呐、啊，通过这些，媒体啊，还有就是说通过一些，比较正式的渠道啊，不断的一个综合和整合来表达或者一些观点和来讨价还价，我觉得可能这就是现代的一种政治形态。
我觉得杨老师说这个是我觉得还是蛮到位的哈、啊。这实际上的呢，这是一种表态，它可能代表了一部分人的一种这个思维方式也好，或者什么的。我实际上比较在意的是它的一种副作用，他可能这句话是说给创博听的。当然创博对这个事情他是不是真的感兴趣，或者说他是不是真的关注中国的民意，这个我表示怀疑啊。他可能会关注他美国本国的利益啊，这个民意啊。但是这个话当这些非常激烈的言论讲出来以后呢，老百姓不知道这事，老百姓会随着这个腔调去走，哎，他会跟着一阵一阵的疯狂，然后又情绪高涨，然后最近又好像又有点低落了，就是来回来去的这个就像洗三温暖一样哈。关键是实际上呢，跟我总觉得哈，你如果说是以前那十几年对中国的保护比较强，在这个世贸当中呢，可能会利用了一些规则呢，来争取了中国的这个最大的利益化，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这是一种也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我觉得是值得夸口的地方。作为一个国家，我能够把别人的钱放到自己口袋里了，我觉得这是值得夸的地方，自夸的地方，让老百姓知道的。但现在呢，可能我们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那我们现在要慢慢的要放开，我觉得这样跟老百姓讲，我觉得还是讲得通的，啊，而且呢，当门打得越开的时候，实际上老百姓的受益呢，应该是越大。
越大，
你让他能够看到这点，并不是说当美国挥起了这个大棒，要我们把门打开的时候，这个天就塌下来。哎，我们对我们老百姓有好处，你把好处讲给老百姓听了。
咱就说改革开放吧，
嗯，
现在每家都有洗衣机了，对吧？
嗯，
过去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每星期一个大木盆，一木盆那都得拿手洗，拿搓板搓，那多大的劳动量！
我都赶上过，
对，你也赶上了。
那时候上初中的时候，我都得背着衣服去这个工厂里去洗去。自己不用，
我们读大学都自己洗、啊、
都自己洗、
啊、对啊，就是90年代初读大学不也都自己洗，
但是
那时候还洗衣机还没那么普及、啊、
但是您那阵 读大学自己洗，你只不过就是洗
自己
衣服，
对
吧？
对
对
对。
可是我们那阵儿啊，尤其赶上过春节，
哦，
所有的被单、床单、枕头套、枕巾，包括所有的内外衣服都得换吧。过春节，尤其中国老百姓的，
这个、
都得洗，都得拿手洗，
嗯，
对吧？这是一个得到大家得到的好处，
嗯，
所谓改革开放，
就是说生活水平提高了，
提高了。另外，你像过去想打个电报有点事儿，那就得到电报大楼去打，
对呀、
啊，很远呢，电报大楼打，
嗯，
还挨个还得什么，
嗯、
那帮还得弄那密码，那密码很难记，那个，对吧？现在一个电话都通了，它还不止在国内，你在全世界基本都能通，对吧？你要不跟着世界这些潮流走，不改革开放，说现在咱连手机也没有，对吧？另外当然 还很多了，今后听说现在就是在武汉进地铁还是火车站的，
嗯，
都拿脸了，疫苗
面部识别、
面部识别了，所以你化妆也没用，化妆它也能把你认出来，
嗯，
所以有一大部分都是面部，好比有八个口面部，
嗯，
有三个口是还是原来那种检票的，
嗯，
有检票员，现在说90%也不用劝他，都走这面部。
李老师这两年没回国，肯定。
哎，对，
现在这个检票员都见不着了。
那见不着了。
这个我上个月刚回来，那就是把这个身份证往这个机器上一放，马上这个栏就打，这个杆子就打开，你就进去了，
也不用那个什么登机牌了
啊。
啊，不，火车也是。
地铁也是吗？
啊，地铁我没有用过，因为我地铁。
你说高铁
是这样。我说的是高铁。
对
对，
高铁是这样。对，
就是真的很方便。
听说飞机今后也，飞机啊，
上飞机。
哎，这今后也不用那登机牌什么的，也是脸，到那一秒钟。
这就说是这个，像这个杨老师刚才说的，
嗯，
这个世界现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对，
根本就分不开。
啊，
根本就分不开了。
对，
所以我们再用20年前的思维、30年前的思维，我去抵制什么？我这个觉得有一些很这个很无趣了，我觉得是无趣了。
嗯，这里呢，我就想提一点啊，就说实际上呢，比如说这一段特别火的一个传媒，一个互联网传媒公司叫今日头条。
嗯，
今日头条呢这几天呢新闻也很多。但是实际上今日头条呢它的一个很核心的做法就是说呢，你喜欢什么我给你推什么。实际上现在中国的传媒也是这样，因为传媒不管是电台，不管是甚至是报纸，实际上都市场化的，他们都要有听众有观众，
嗯，
他才能够就说估值更高，或者赚到更多钱，卖出更多广告，
嗯，
是吧？实际上就是说传媒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就是说中美贸易战这个事情上，显得刚才刘老师说的显得比较激进，比较就是说煽风点火这样。实际上我们想一想，就是说在国内实际上普通的老百姓心目中，反美或者是说抵制美货、日货、反日这些呢，是不是确实有它的土壤？很多人呢是不经思考的，一听到这个事情他就很支持，他就很兴奋，是吧？今天我也看过一篇朋友圈发的文章，就是说反正你只要在国内的论坛或者是什么里面说一句美国好，别人就问你，你为啥不移民啊？你为啥不认还要当中国人啊？或者你这个怎么怎么没狗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说很多脏话都能出来，是吧？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大环境，不单是传媒的问题，就是说国内呢有一些比较盲目的反美啊，或者是没有一个独立思考的得出对一件 事情得出一个判断的能力，或者说一点就着，就这种人实际上还是蛮多的，是吧？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啊，只是在这个贸易战的这个事情上呢，又多了一个体验。
对，你像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就不能说外国人哪国好。
对，
你那阵在毛泽东那阵不也净说苏联好吗？对，苏联老大哥嘛，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嘛。
你后来又没了
啊？没想到不是没了，苏联的明天还不如我们的今天了，对吧？他比现在比中国还落后，我认为。
那是，
所以，有那么一部分人，就是我认为，还是受极左的影响，极左的危害很大，
这个也是，就是说几千年一个专制社会它的一个文化的沉淀吧。实际上就是说大家呢很多时候呢就说对某些事物啊某些事件呢缺乏一个独立判断的能力，然后呢也就是说什么兴奋什么随大流我就跟着随大流，是吧？
所以说有时候我在觉得哈，说这个是不是个素质问题呢，或者说就是一种文化的问题呢，就是你的文化水平。后来我又想也不全是这样，也就是说去跟随这个大流的人，去这个群情激愤的人，实际上并不都是这个文化水平很低的人。所以这个有时候确实是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可以以后讨论讨论。
对，
所以我觉得你至少是就是说西方意义上的一个公民社会，现在中国还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只是在一个过程之中，就是很多人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呢，就说在中国的话，我觉得这个道路确实会相对比较漫长一些。
那你这个一推，起码要推到2000多年前了。你要说是西方这个公民意识的话，怎么要从古希腊讲起？我觉得真是这样，
真是这样，
真
是
这
样。对，
就如果缺少了那个阶段的话，你这一直到今天你还是真是没有这个东西，有的时候。
但是台湾呢是不是要好点？
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拒绝不拒绝，像你拒绝还是不拒绝，当你明知道这是个好东西的时候，你非要去把它扔掉的时候，这就是个问题。我觉得啊，这是我个人理解啊，在某些方面。
但是台湾现在说起来很民主，但是社会不满我估计可能比中国大陆还严重。
不，他也是一少部分人。前些日子他有，我看见一个老头吧，他还不是大陆，他就是台湾的，他都想插共产党的旗子在台湾。
哎，对呀、
闹得很凶。
对呀、
哎、对，
我去年
那也是
圣诞节的时候去台湾了嘛。
哦，
因为我太太是从台湾过来的，所以说
咱们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再见。
听听广。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好
的，
回来。今天我们刘振川刘老师和杨帆杨老师谈的我认为都很好， 咱下边咱接着谈哈。习近平最近说了一句话，我认为这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开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宽。我想这开放当然大家都明白，这合作只和谁合作，我想可能就是指美和美国合作啊。他放出这种信号啊，但是我认为道路才能越走越宽，这是对的，对改革开放还是有好处的。听说这个川普5月份要访问中国，对吧？他们呢4月份他要和金三胖，
5月吧4月份
好像
5月说的是5月，
五月
访问中国，是不是就顺道就去一趟中国？不知道，
是在德国哈，在德国。反正我想啊，他们一谈，可能这个问题就基本能够向好的方面发展，就能解决。他说现在一说贸易战，贸易是什么？不，贸易，所谓贸易就是商业，对吧？什么叫商业？业就是你的事业，对吧？商是什么？商不就是商量吗？咱们过去买东西，现在当然明码标价了。过去买东西不讨，都是讨价还价嘛，对吧？这多少钱？这10块，5块行吗？不行，给7块。行，卖的买了，对吧？这商量。
听着像这马三立的相声。
别说，我还真在马三立艺术团待过。当然我待过也是，搞的是乐队那方面，它是一个综合艺术团。
我呢，实际上到今天呢，我还是在认为这个贸易战是打不起来。
对，
为什么呢？这就是就像您说的商人呢、我认为这个美国这个总统啊，真厉害。
他就是商人，
就是
商人，
对吧？他真的很厉害。他把他想要的东西，讲得清清楚楚，而且呢，这个各种手法全都要用上，我就要我的利益最大化，
威逼利诱，
威逼利诱。而且呢，同时开辟好几个战场，我要跟中国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商量商量这件事情。同时开辟好几个战场，我觉得这就是为国家嘛。你这个就好像习主席他讲的话是为中国，对吧？你像这个日本那首相叫什么？
安倍
、他讲话就是为了日本。所以说我总觉得去丑化别的其他国家的这个国家领导意义不大哈。他做的事情肯定不会让你舒心的，因为让你舒心了他就不舒心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没必要感情用事，所以这个是打不起来。他把他想要的都告诉你了，那你就往下一步步开嘛，往下一步步来嘛。你是开放也好，你是多买一些美国的东西也好，你把这个顺差往下减一减也好，这就是一个相互的协商。
对，实际上顺差越来越高，对中国也不好，也不利。对，实际上外汇储备啊这些，在一个限度之内可能是有好处，但是你太高了，实际上也是一个负担。对。
实际上呢，也就是说这就好像和这个人民币的汇率一样，那你汇高有高的好处，低有低的好处。
对对，
这个是一样的。
对，
而且你这个我这个出口多进口少，你对老百姓来说怎么样？那有些东西我们是没有的，那我们必须要从国外进来的。那怎么办呢？那你这样的高的这个进口税，那老百姓最后是他要付出更多的银子去。
另外老百姓也明白他为什么去日本去南韩抢东西。
对
啊，买包啊买这个好一花多少钱，对吧？
你像今天的代购，从这个海购为什么这么盛行啊？
对，
就是因为有价差呀。
而且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啊，就是说听政府的广播呀文章，用的最多的一句话叫做自力更生。现在几乎听不到了。现在在政府的这些文件之中啊，或者怎么样，确实做不到。而且前两天呢，看这个也是相关的一篇文章，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大豆进口，中国的大豆 应该来讲80%是进口的，
嗯，
就是
90%多，
是吧？
90%
对，就是中国人因为吃豆油啊，是吧？还有呢，大豆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
饲料
、饲料原料，
嗯，
对，
人也吃
豆粕啊这些，
对。
那大部分是从美国和巴西这些国家进口的。
对，
你想想，要是真的贸易战打起来，那中国就说这个民生问题都要受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呢，应该来讲，就是说，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这方面都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呢，就算打起来，应该也是在一个有限度的范围之内。包括今天不是新闻出来说对中兴通讯又开始制裁，
嗯，
是吧？然后中国政府马上是说也要反制嘛。
对，
这个东西反正一个过程，但是希望呢确实就说在一个有限制的范围之内，然后呢很快能达成一个新的平衡，
是，
然后呢老百姓的生活还是要继续。
对，实际上对这个贸易战来说哈，归根结底这还是两个国家嘛，还是两个国家的，最后说是从国家这个层面去解决问题。
对，
哎，从国家层面，实际上我觉得中国的这些领导人还有美国这些领导人，当然中国领导人不会发推特了哈，也不会是说是自己去随便去放话了，我觉得就是就他当然这是创作的一个他自己的行事方式，但我觉得就是说国家层面去解决的事情，老百姓激动激动的意义不大，这是我的感觉，意义不大。对，
看看热闹，看
看
热闹就行，
看看热闹，然后也想一想，哎，这个把这个关税降低了，是不是还有些好处啊？哎，多想想这个什么的问题。
听说啊，
嗯，
最中国从美国进口抗癌药，
嗯。
零关税，
对，
嗯，
而且以后应该来讲新药的这个批准啊这些手续啊都非常的简化，这个也是一个对很多患者来说，应该
来说对病人
来
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我觉得只要是美国的这边 FDA 批准了以后顺手就拿过来就够了，因为它的这个它的这种严格性、公正性、科学性，这是公认的哈、啊。倒不是说美国好，中国不好，不是，我就没有必要去再做
全世界公认的，
对，
全世界，
所以没有必要再用另外的付出更高的成本去检验它。
对。另外，听说最近，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还是又研究了，可以根治癌症。他在小白鼠身上试验的成功率是97%，那是很不简单了。如果这个他当然一般的研究都先通过动物，动过万以后再通过人试验，我想那些个很多严重比较严重的人可能积极踊跃去报名，你给我试验吧，反正不试验也是死啊，对吧？这我想很快，如果这个成功了，对全世界的癌症病人来说是个很大的福音，另外对我们健康人来说也是福音。为什么呢？健康人有些人总嘀咕自己，就怕自己谈虎变色呀，就怕自己得了癌症，一得了癌症好像宣判死刑了。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确实是应该得诺贝尔奖金，我认为，啊，对世界人民，
那诺贝尔奖金都不够，
不够，哎，对。
不过稍微这个泼您点冷水、我觉得我看了另外一篇文章
啊，
说是在这个老鼠身上做实验成功的很多例子，但是老鼠呢，这只是，就像叫中国叫讲句老话叫万里长征第一步啊，到了这个人的癌症这个呢，差的是108000里。根本都靠不上边哈、啊，这个因为老鼠的癌症和人的癌症呢，好多地方不太一样，一个是这个大小不一样，一个是两个生命体也不一样，所以说呢，季老师这一点我得提醒您，我觉得这是中国叫标题党啊， 不要挑剔，但是我们要抱有信心，这是对的。抱有信心是对的，
起码心里踏实一点。
对，我跟您讲，季老师，每年做一次体检，这就我觉得啊，就是在我们能力能够达到的情况下，每年做一次体检。您比如说像是这个大概五年要做一次这个肠镜，或者说是胃镜。像这些东西，这个坚持去做，把这个癌症出现的这个初期就能够发现它，这个比最后发现了用药要好多了。然后那个健康的生活的这种方式，对吧？这个我虽然这么讲啊，但是我两天不吃肉我也难受啊。这个不吃辣。
吃肉不一定不健康。现在有很多观点。吃素不一定比吃肉更健康。
对，有这种观。实际上这里头就是个什么观念呢？实际上是一个人的本身，你的这种遗传性啊，决定了有些人吃肉吃了一辈子一点事情，但有些人吃了肉就不行。
对。这另外，当然他们谈起来养生了。最近中国有个统计，就是人身寿命哪个城市哪个省份高，最后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还是上海、北京、天津这些直辖市，真正那空气非常好的、青山绿水的，你比如说云南，人又少，青山绿水，它的平均寿命倒低，这是科学的统计啊，人家分析为什么，还不是你吃肉啊，还是空气呀、最主要的还是你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平高，
医疗，
也包括医疗，医疗、生活水平，吃得好，
吃得卫生，
卫生。
所以在这个美国这地方啊，当你评价一个地方是不是最适合居住的时候，
对，
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就是医疗。
医疗
一定要有一个医疗，也就是说你多少人有一个医院，它是有一个标准的。
对，
没有这个的话，我们评了九寨沟好，这个可能有些人认为我就往那里去评了，但实际上这个真正的评级来说，要把医疗加进去。
对，
也就是说今天的人活得长寿，
嗯，
实际上是科学带来的，是医疗给他们带来的。
对，科学。
原始社会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污染。但是人也活得不够长，
对，平均年龄也是很低的，大概就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
另外呢，很多诗人，
嗯，
就是非常著名的诗人，
嗯，
包括这个李白啊、杜甫啊，这些个非常著名的诗人、作家，寿命那阵都是五十多岁，五十岁左右，还有很多四十多岁就。在古人有那么一句话，人过五十不算妖瘦啊，那意思就是人活过五十就不算夭折了，就不算夭折了，就是正常了。现在人过七十再死，有的时候还觉得哎呀太可惜了，对吧？
对，
跟医疗科学进步什么都有关系，
非常有关系。
咱们又跑到
九寨沟去了，
红帽一段破坏。但是这就是真的很自然的，因为咱们谈到了这贸易嘛，对吧？又谈到了贸易这个药啊什么的，跑那边去了。下边咱是不是再谈一谈叙利亚？最近
热火朝天
哈。
嗯，
叙利亚，美国空袭叙利亚，不过他只不过是几个点儿，他那制造毒气的、研究毒气的那个点儿啊，还有他那军事指挥啊，他没有整个在城市里头，给这个城市炸平了，完了以后他又撤了以后，今天又听说他又第二次打击没打击，现在
没有否定了，以色列和美军都否定了，但是叙利亚政府说受到了打击，这个东西搞不清楚，有可能是他反对党就是他的反对武装力量。
对，
可是我又听说呢，看 资料啊，还不是小道消息，叙利亚、伊朗、俄罗斯、中国四国在叙利亚联合军演。你要前三国呀刨去中国以外我还能够理解，那中国为什么跟他？另外习近平也表态了支持川普这个那个轰炸那个叙利亚，他怎么又在叙利亚那儿军演？你们俩好像都没听说过吧？
这个新闻没有在主流媒体上看到，
哎哎、表示怀疑哈。
对，表示怀疑。
给我，实际上这次轰炸叙利亚，给我最深的有两件事情。一个事情呢，就让我想起来这个当时美国打这个伊拉克，
对，
最后呢，就是当时师出有名啊，最后什么也没有看到，所以说我这一次呢，我还真是有些怀疑，有些怀疑，但是第二点更深刻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美国人现在像发动一场战争啊，没有士兵到前线这个概念。这个我觉得是现代战争啊，就是让人有时候想起来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他没人，
我要去拼刺刀去。
对，
你没有机会拼刺刀了，你把刺刀擦得那么亮，你没有机会，你连敌人在哪都看不见。
对，
所以这次全是导弹过去，然后去轰炸，自己的士兵根本就不上前走了，因为你只要有出了。有生命了，哎，有人去因为这个战争去丢掉了生命的话，士兵，那这个政府他担不起这个责任，
他的压力都
就比较大了，很大很大了。所以这就是现代战争，真的是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到今天我也是坚持啊，轻易不要言这个轻言战争，来吧，
打吧
啊！我宁可让这个不长草，哎，对吧？我们也要怎么样打吧，这都是就是老中国老话叫什么，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不是说怕美国，中国也有这种力量啊，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很强大。我只说这个战争真的要出现的时候，可能会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力。
对，如今现在有核，
对
吧？
而且最主要是好多年没有战争了，
哎，
很多人忘记了战争的残酷，
战争
对
痛苦和残酷。
那过去不说过吗？能当那个宁日权呢、啊？不做离乱人呢、啊？离了，所谓离乱人就是战争啊。有战争，那全家拿着自己东西扛着走啊，哎呀，逃难呢、啊？那都叫逃啊？那真是受不了，那真是受罪，活受罪。也不知道多的飞机来了，轰炸了，确实。
叙利亚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还比较有意思一点，实际上是美俄关系的一个问题。
是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贸易战，我刚才也提了一下，我觉得还是不要得罪美国。美国还是无疑是超级大国，有可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整个世界的金融秩序、贸易秩序，而且大部分的这个政治秩序，实际上还是美国来主导的。所以呢，俄罗斯呢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我呢因为工作上的原因跟俄罗斯呢有一些交道，对俄罗斯呢也有一些了解。去年我还6月份去过一趟俄罗斯，待了大概1周的时间。但是就说这个前一段不是俄罗斯卢布也大跌，然后股市也大跌，俄罗斯还是一个真正的战斗民族。
休息一会儿，听听广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FlyChina 向您问好。 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十五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栏目是由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
广告回来啊，
广告回来。嗯，你接着谈俄罗斯的情况，我们很爱听。
对，俄罗斯。
嗯，
所以呢，我觉得呢，实际上俄罗斯，就是说过去普京他说给我20年就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他这20年也快满了。实际上来讲，俄罗斯就是普通老百姓，他的经济和生活水平，我觉得这过去20年应该来讲，有限，改善的有限。
嗯，
在初期的话，当时因为这个石油的价格比较高，可能还比较好。
嗯，
但是这刚刚过去这5年的话，应该来讲俄罗斯的经济是非常的差，而且呢，也是因为包括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啊这些原因，俄罗斯受到了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一些制裁。
嗯，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确实俄罗斯呢，应该来讲经济状况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呢是在下降的。那在这个情况来讲呢，实际上也就是可能中国也会面临这个问题，或者其他的小国家，你需不需要遵循现在的这个世界的主流的秩序，你需不需要或者叫傍大腿。那在这个情况下，可能我们中国虽然在过去这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而且现在可以说是世界第二强大的国家，
经济实体，
或者各方面高铁什么新四大发明。
嗯，
但是整体来讲，我觉得因为我在美国也生活这么多年，对两个国家也都有很多的了解。
嗯，
但是我觉得来讲，确实这个世界还是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而且中国之所以取得这么多的成就，跟在美国和欧洲这些他们建立的一个世界秩序的这么一个条件下得益是分不开的。我是觉得就说插上这么一个观点。对，
嗯，对，实际上都怎么说呢，就说这个帮这个大的国家呢，这是一个方式，但我觉得在近期之内可能我们看不到哈，中国和美国能够像亲兄弟那么一种关系。这应该是国家的这个一个是制度问题，还有一个是这个文化的问题。当然怎么说呢，就是说这就是个很有趣的地方了。这个世界当然可能也许我们几个人在这讲话聊天的话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啊。这个国家这个世界五颜六色，并不是说是美国是一个绝对的老大，那么大家都去服从他，都是小弟，并不是这概念。也有不服气他的，也有想跟他这个反着干的，对着干的。说这个国家才是这个整个这个世界才是五颜六色嘛。
哎，但是我们看一看啊，跟美国对着干的国家，过去这20年，我们不说太久了。
嗯，
人民的生活水平怎么样？我们不说政府，也不说这些国家的总统或者官僚，好吧？
嗯，
那我们数一数跟美国对着干的，比如说委内瑞拉、古巴、
朝鲜、北韩、
朝鲜，然后伊朗，然后俄罗斯。这些国家至少老百姓他没有从中得益，就是至少老百姓他的生活水平是受到了跟美国对着干， 的一个不利的影响，我觉得好像还，我还真一下子想不起来有什么例外。
被抄袭。
怎么说呢？就说，当这个美国成为一种主流，成为老大的时候呢，他一定会站到了一个制高点上。就这个制高点是什么制高点呢？像杨老师刚才说的，我觉得这个制高点就是一种体制的制高点，就是一种文明的代表的制高点。哎，他是站在了这个人类到今天，可能你可以说一万年也好，你可能说是五千年也好，人类能够到了今天，真正的能够看出来这个社会能够真的是到目前为止最适合人类的这种社会，那么美国呢可能就代表就是这种，不论是这种体制也好啊，
现阶段
就是目前的，
对对，
就是目前。所以说呢，他就站在了制高点上面，那你跟他对着干的，说明你就不是站在这个制高点上，那可能有这方面的区别啊，有可能有这方面的区别。
好像这个美国呀，什么事儿他都走在前头，比如说这个婚姻关系，比如说同性恋，对吧？他首先有些时候他就批准了同性恋可以结婚，确实从我这个思想上确实不理解这同性恋，结婚俩老头都是胡子拉碴的，嚯，在马路上还亲，我怎么体会也不行。我就知道在中国，我们过去有个邻居，弄得见不着了，最后我们小孩也不懂啊，见不到哪儿去了呢，听大人就他们在那儿嘚嘚，我们在外边在旁边也就是能耳听，说进去了，说怎么进去了呢，说他是二姨子，二姨子那字我们也不懂啊，说最后知道了怎么回事呢，就是同性恋，实际还是同性恋。这个人呢，看着这老头实际啊，看着就是有点女里女气，脾气还特别好，女里女气。以后进去了，进去几年三年，他就是有同性，在中国都不允许这个同性恋，对吧？另外最近我听刚才小杨老师说，人民日报登了同性恋绝非是一种精神疾病，像这种说法过去中国不说，
对，
没有这个看法，
时代还是在，
那他也在进步。人民日报这报道就这句话也在进步，
对
啊，你们俩人有什么看法？在这同性恋，我到现在还是不理解，俩男的俩女。
这个同性恋婚姻呢，我的印象中也不是美国最早同意的，美国也是不同的州，有的州呢可能批准的早一些，现在在某些州还没有批准，
还没有批准。
对，但是呢，这个
咱加州已经批准了。
加州已经批准了，那华州也批准了。
纽约是第一个，
华州
纽约市是第一个，然后是华州，紧跟着就是华州。
对，
就咱们
对，我们所在的州是华州。对，
反正我当时听到报道，就是华州批准那天，嚯，这些同性恋他高兴的，就像咱们普通人，就跟着一个美女答应你，
要嫁给你了，
嫁给你了，你虽然条件不太好。这高兴的那种，哎呀，真的不可想象。
那同性恋呢，实际上呢，就说人类历史上一直都有，而且呢，就说在很多专家经过研究呢，在动物世界，特别是哺乳动物的世界呢，也很平常。对，所以呢，现在呢，到了21世纪了，21世纪已经过了十几年了。然后人民日报出了这篇新闻报道呢，我觉得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因为人民日报它不是一般的报纸，
对，
它可能也代表了一种官方的说法。
对对，
人民日报为什么要出这个报道呢？应该来讲就是说前几天，这也是一个新闻，前几天呢，微博呢在中国也算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个互联网媒体。
媒体，对，
然后呢，对于同性恋的一些博客啊，一些文章呢，可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封杀，然后呢，引起了 国内很多同性恋的同情的人士的一个反弹。这个呢我觉得可能也是相关单位啊或者中宣部啊觉得有必要出来重申一下，这个呢不是官方的意思，这是微博的一个是不是看着今日头条，现在日子比较难过，争取挣一下表现啊，然后呢做了这么一个封杀的一些措施，然后呢人民日报出了这篇文章之后呢现在应该来讲就说微博又把这些适当的放宽了一下。同性恋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能还好接受一点，但是你想想奥巴马当时说男女同厕这个东西，所以你说美国什么东西都先进，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先进的过头了点啊？季老师你的意见呢？
这男女同厕反正要是大便的话他都有门吧
不是他当时是这样说，就是说他只要他虽然是个男的，他觉得他是个女的他就可以上女厕所，是这个意思吧？对，
不是，人家要觉得你是男的上女厕所等于耍流氓的行为呢，
那在中国是耍流氓，
嗯，
那如果在美国这就不是耍流氓，这是他的人身权利。
人身权利，
实际上我倒是觉得，这就是这大概有七八十年，这个西方的这是一种观念的转变哈。我实际上对美国的60年代的文化和70年代初的这个我很感兴趣，因为呢，它有那么几大因素，一个是反越战，一个是摇滚乐。一个是这个性解放，那么当这几个事情碰到一起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到今天为止，实际上美国人的观念呢已经改变了非常大了。那么也就是说他以前对这个同性，就比如说同性恋来说哈，他以前当然是因为是个宗教的色彩，所以说呢他非常的谨慎在这方面，而且呢确实是很多同性恋因为这个事情受到了残酷的这种对待。那么今天呢可能又走到了另外了一个方面了，也就是说呢我觉得到今天为止美国能够把同性恋能够合法化，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这种怎么说呢，是一种需求，是政治上的一种需求。当然从宗教的这个观念来说呢，如果你是一个正统的基督徒，那还是遵守着圣经的教导，那同性恋也好，同性之间的这种性行为也好，实际上是上帝所憎恶的。那么今天实际上美国已经很少有这种宗教的情怀，所以说他可以把这个放得很开，甚至于在教会的内部有好多这种最新的这种宗教这种宗派实际上已经开放很大了。
对对对，哎，我问你们二位，你说在中国有可能开放这个同性恋吗？
婚姻，你是说？
婚姻，有可能吗？
有可能，但是我觉得
不是近期。
对，
有。那台湾呢？
应该不太可能。
这刚才我们就是说到这什么？台湾，台湾不仅仅是同性恋合法，台湾甚至于已经合法到什么程度？我认为啊，就说你只要。不管几个人你都可以组成一个家庭，夫妻的那种关系的家庭啊。所以说他已经就超越了同性，还是两个人啊，台湾已经超越两个人了，你三个人都可以成立一个家庭。所以你说这个刚才杨老师也说过，说这个台湾太开放了，所以有的时候
大家